那让我们紧接着上半期啊，对于 NBA 2022年交易截止日各大交易的盘点啊，上半期呢我们讲了布鲁克林篮网和七六人之间的这笔重磅的球星互换，哈登和西蒙斯终于如愿所偿换了东家。同时呢，我们也稍微聊了一下这个全明星选秀的现场，杜兰特的尴尬气氛。那下半期让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几个交易啊，其他几个球队的操作。先上来，我觉得还是讲一个比较有话题的，很有争议啊。我们之前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去年夏天不知道有没有听我们的30天30队达拉斯独行侠，当时我们请了一个嘉宾，是吧？我们的好朋友凯文哥。
对，今天这个交易以后整个把凯文哥给整懵了，我觉得特别好笑。
凯文哥现在都不回短信了。
我觉得凯文哥
其实他自己对独行侠，通过我们上的节目也能知道，他对独行侠是有很深的见解的，很有自己的研究的。但是他今天这个看了这个交易以后啊，感觉好像自己分析不出来了，到处在网上找别人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对，有些哭笑不得，我觉得凯文哥有点哭笑不得啊，非常想试图去理解管理层的意图啊，所以整个下午凯文哥我感觉美国的各大体育媒体给他翻遍了，什么ESPN 啊 CBS 有篮球节目我都不知道啊。
对，我是第一次知道 CBS 有篮球节目。
就所有的篮球媒体，英文的篮球媒体啊，凯文哥都翻遍了，就是想听一听，都去魔术师约翰逊的推特下面去
看独行侠的评论，
寻求慰藉是吧，看看大神是不是能理解的跟大家不一样一点。
那我们就来聊一聊独行侠的这笔交易啊，到底两边怎么打分。那就是呢，独行侠在今天交易截止之前呢，送出了独角兽波金吉斯一个以及一个二轮签啊，是送出二轮签啊，都不是收到二轮签啊，就是波金吉斯加二轮签换来了华盛顿奇才队的斯班瑟丁威迪以及波坦斯
贝尔坦斯
啊、哦，贝尔坦斯，阿姆模板，贝尔坦斯。
我模板是乔哈里斯，这真是。贝尔坦斯虽然射的挺准，但是长得不太行，对吧？乔哈里斯还是比较帅的。
好好好，那就是乔哈里斯吧。你是大号乔哈里斯，你是奇才的另外那个大号基斯伯特。
对，基斯伯特也可以。对，
这笔交易两位怎么看？要不我们先给独行侠打分之前，我们先给。要不我们在独行侠打分之前，我们先给华盛顿奇才打打分吧。我自告奋勇啊，我给华盛顿奇才队打 A。
我打 S。
S 是什么意思
？S 就是
super good。
对啊，就是 A 加的再往上一级、
S 级 S 级啊，我懂了。
对对对，
就是特别好，是吧？ 对，
对，
我同意。如果有 S， 我也打 S 了。正经的。
其实。我今天下午就是，我先跟你们说啊，我第一反应看到这个，我跟大家的反应是一样的，就很懵逼，就觉得 what 为什么独行侠要做这种操作？但是呢，我也跟凯文一样啊，就是尝试去理解
是吧？
对，就理解了一个下午之后，我慢慢的觉得有那么一点点道理了，所以我给奇才打 B 加，
有意思啊。其实为什么我们三个人，就是你还是相对比较觉得奇才这个交易是赚的，对吧？是
小赚，小赚，
小赚。我觉得我同意啊，就是奇才今年的思路很明显了。自从比尔说我赛季报销做手术之后呢，球队基本上所有人都是，可以出手的。据说奇才在交易截止跟其他球队总经理的
是
这个
除了库兹马，
除了马
哥，就真的是除了库兹马，其他都可以出手的。就真的
好像还有比尔吧，
除了马哥和比尔，对。
比尔应该也不可能出手，
对，比尔也没人要，比尔受伤。
那其实奇才很明显，就是我们又要开始重建了。那在这个重建道路上，什么样的东西是什么样的资产是最影响重建的？老将，有伤病风险的老将，溢价的合同，
长约，
手上，丁威迪有伤病风险的老将，对吧？长约出手了，哈雷尔在另外一笔交易中也出手了。其实我们可以顺带讲一下哈雷尔去黄蜂的这笔交易，对吧？哈雷尔。啊，奇才把哈雷尔送到了黄蜂，换来伊什史密斯和
一个边角料，对吧？
对，一个应该是去年的新秀还是前年的新秀啊，一个替补的中锋，所以基本上就是哈雷尔换了两个边角料，是吧？
就等于是白送嘛，
白送就是处理掉合同，就是当合同处理掉了。对，处理合同。同样，博尔坦斯前年夏天 奇才溢价签的自由球员，当时还是联盟其他球队
最准的三分射手是吧？
对，自由市场上最大牌的三分定点射手之一啊，也打了一个赛季非常不错的比赛。那之后呢，状态下滑非常的明显。你们猜博尔坦斯今年的数据是怎么样？场均几分？三
分
球命中率多少？
我专门去看了，
没错，
35%三分球命中率。
好像没有35%，
这个
吧，
等会儿再说啊。等会儿听正经怎么给我们编是吧？怎么给我们圆对吧？这两个人数据，
对对对，
这两个人数据真的是
太吓人了。从奇才这边来说，哇，手上的长约都处理掉了，这种老将溢价的、有伤病风险、大伤刚归来的人都送走了，换来的啊，的确是长约，的确也有伤病风险，的确也是大伤刚刚归来，但是他年轻呀。对不对？
但是他上限高啊，最起码
上限高、啊、
还是可以有期望的，对不对？
赌得起，对不对？就是你做投资嘛，你要看风险和回报。你的确是有风险，但是你这个回报如果是很高的话，哪怕你达到这个高回报的概率比较低，你这个也是值得的。
而且哪怕是你不要去达到那个最高上限，对吧？就你只要不受伤的出场，你就放在那儿，对吧？就这么高个子放在那儿护框。放那拉开空间，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高的价值的。
而且从时间线上来看啊，这个赛季甚至奇才可以考虑让波尔津吉斯整个去休息啊，甚至是做一些修复的手术，因为反正比尔都报销了，对吧？我们一起休息，两个人还可以住病房聊聊天，到时候休息够了，长期了，健康了再回来，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就时间线。
而且没错没错，而且呢奇才在这个交易中啊，最终人家是零钱换整的，这个联盟其实就是大家都想零钱换整的联盟，奇才就是把手上三个他用不着的长约合同换来了波尔津吉斯啊，怎么看都是赚的。聊完了奇才啊，独行侠这边我就先不打分了，我觉得阿木我们俩观点应该是一样的吧。
对，我们俩应该都是那个 F 开头的是吧？
对，就是 F， 就打分吧，就是 F 就熟悉我们节目都知道，
不是 F， 我不是 F 啊，我是 F 开头那个词。
行，那不能再说，再说我们这个节目要被下架了，
要被下架了，对，
要被下架了。就这样，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啊，就是
不是？
哎，
这样吧，我这个也是 S 好吧，但是我这 S 是不一样的意思，
另外一个以 S 开头的词是吧？
所以
昨天那个国王后面那半截是吧？
你来说吧。正经，你是不是你跟凯文哥已经聊过了？你们已经现在心理互助小组已经走出了这笔交易的阴影。
是这样的，我也是就是尝试着从独行侠的角度去理解这笔交易啊。首先第一个交易波尔津吉斯，一定是他跟东契奇之间产生了什么问题，对不对？这笔交易绝对是首先东契奇要首肯的，不可能说越过东契奇的。所以说他们俩之间肯定出现了
问题。对，就像哈登去七六人肯定是杜兰特要
最后无奈同意了，对，杜兰特很有可能是无奈同意，但东契奇很有可能是说主动说我不想要了，对不对？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说，独行侠就存在一个不得不交易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刚我们说到这个潜力啊，其实他们送过来的丁威迪还是有一点点可能去刮彩票的，再加上考虑到哈达威这个赛季完全报销了，丁威迪是可以去补上哈达威的这个位置的。那再一个呢，
我跟你说，丁威迪跟哈达威的打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丁威迪
是
需要持球在手，而且他的定点三分啊是很一般的，
但他至少是一个进攻型的球权啊，是可以创造机会的球权。
但问题是我同意啊，我补充一下这阿木的观点，我同意独行侠最不缺的就是需要球权在手的人，现在这个球队上有两个人可以发挥这个作用，一个是卢卡，一个是布朗森。现在
布朗森
这个波金吉斯的合同处理掉之后，应该独行侠当天就是续了芬尼史密斯，布朗森还没有续啊，但是感觉应该独行侠
对布朗森据说夏天肯定会续的，
据说也是要续了。所以独行侠有了布朗森，有了卢卡，身边还需要另外一个占球权定点投射并不准的人吗？刚刚说博坦斯今年三分球不准啊，丁威迪的三分球命中率还不如博坦斯呢，怎么办？
跟威少是一个级别的好像是，
怎么办？那这个球权怎么分配？他肯定不可能首发吧，对吧？ 蒂姆哈拉威再怎么样他是首发的，可以站在卢卡身边做炮台，丁威迪首先就不能首发。那如果打替补的话，现在第二阵容的持球人是布朗森来做的，那布朗森的地位怎么放？所以怎么看丁威迪在这个球队都有可能是这个轮换可以进，但不一定是在奇才打这么长时间的。那他这个合同首先就
应该是第七或者第八轮换的这个位置。
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七第八轮换他的合同值吗？那就完全不值了吧，对吧？现在丁威迪的合同
低效的，最起码本赛季来看，这个进攻效率是非常低效的。
没错，一年1700万，明年是1800万，第三年也是一年1800万，然后是半保障的。所以未来一年1700到1800万，选择一个都不能打第六人的球员，怎么办？
你们听我圆啊，那我都没圆完呢，你们就把我打断了，我之后还怎么圆？对不对？
啊，继续。
然后呢，第二个事情啊，你要考虑到，虽然说适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你好歹胜过不能上场的人。你想想波尔津吉斯这么久了能上场多少场，对吧？好歹是有人上场。我觉得他这个伤病的问题，伤伤停停的问题啊，绝对是让东契奇非常不爽了。所以说换来一些至少能上场的球员是对独行侠有帮助的。另一个我觉得是独行侠的管理层包括教练组非常相信东契奇的调度能力，他能让贝尔坦斯重回巅峰。就说这样的射手啊，你在东契奇啊，在哈登啊，在詹姆斯这样的球员旁边是更有可能重新回到巅峰，重新发挥的。所以这个是可能是他们赌的一点。但是啊，虽然说圆了这么多，我当然还是觉得独行侠这边是亏了。而且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他们这个整钱换零，同样是大合同烂合同伤病球员，他们还贴了一个次轮，这个是非常吃亏的。
而且啊，在这笔交易中涉及了三个球员和一个选秀权，就是四个资产，独行侠拿到了可能四个资产中最差的两个。是不是这样？你想一下，如果考虑到伤病，
没错，肯定是的。
考虑到价格，博坦斯说白了就是这四个资产中，
博坦斯应该是联盟里面我觉得
最差的合同，
前十的垃圾合同，是不是？
没错，
有没有？
现在28岁，这个合同还有4年，未来每年1600万，这就是基本上对吧？一个1600万的射手，你三分球命中率30几%，场均5分，那这就基本上是联盟最差的合同之一了。独行侠理论上是的，是这样的，卢卡身边就是要配一圈射手。说白了，在交易截止之前，我最近在 NBA 2K 里面，我还特意给独行侠建了个档，我就试一下到底给卢卡身边配什么样的人。我给卢卡身边的确交易来了一圈射手，富尼耶呀，伯克斯啊，我从尼克斯弄过来了，还挺好用，真的。独行侠身边卢卡就是要一心四射，就是这样的拉开。但是问题是博坦斯不值这个钱，而且博坦斯三分还真不，
他也射不出来了，现在
也没有福尼耶这水平呢。
而且最奇葩的是你去看独行侠整个的薪金结构啊，就是一个4000万的大货带着10个1000万左右，
1500万左右的，是吧？
就这个结构太奇葩了，就没有球队能以这样的薪金结构去争冠的。
而且呢，其实进入到这个交易截止日啊，独行侠想处理薪金，想这个可以说是处理垃圾合同，这溢价合同的这个决心，所有人都知道。而且我之前在节目中也说了，独行侠未来是面临着关键主力要续约的问题。当时大家想，独行侠要么处理的是哈达威，要么处理是德怀特鲍威尔，结果是把波金吉斯处理掉，这两个溢价的合同还是烂在手上。
而且他们现在队里面谁护框啊？是不是去年季后赛被打魔怔了，被快船的小阵容说我们也不要中锋了？
而且他们今天还裁到一个中锋，是不是把布朗给裁了？
所以啊，这个独行侠的这笔交易希望是我们都看错了，
是
希望
打我们脸，是吧？
希望打我们的脸，这个管理层能
证明我懂球的机会，
是，对对对，也让我们的凯文哥啊在家里不用那么难过。其实最后呢，
开会你难不难过？你不也是独行侠球迷吗？
我是独行侠球迷，但我更重要，我是个篮球迷，对吧？我要保持一定的旁观的中立，对吧？有一定的中立。但是如果 我现在以独行侠球迷的这个观点，那简直是太义愤填膺了。而且阿木你知道的，我是喜欢波神的，曾经我在节目中十大大前的时候，2020的秋天，我当时都说了，就关于波金吉斯的在尼克斯的成长史，对吧，我是非常喜欢波金吉斯的，他加入独行侠之前我是非常喜欢的，他去独行侠跟卢卡当时联手，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高兴的。而且当时库班豪言壮志啊，说的什么呀，我们的目标
二十年是吧，
就是让这两个人未来20年都在一起。现在三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你看两个人已经分道扬镳了。唯一可能坊间啊非常有才有智的网友也说了，说看到库班和丁威迪啊在这种区块链大会上面，好像最近有个 NFT 的这种艺术品的会展，这两个人
好像就是上个礼拜他俩还一起坐下来谈了一次是吧，
哎，好像这两人勾肩搭背啊，这个称兄道弟，大家说库班可能是不是就想找一个跟他聊一聊区块链，聊一聊加密货币 NFT 的，两个人对吧，白天练练球打打比赛，晚上打完比赛之后去上网买买 Top Shot， 是不是有
这个观澜高手埋的最大的这个伏笔彩蛋今天终于显现了。我不知道应该是一年前吧，我们应该讨论过丁威迪的这个区块链投资的问题对吧，现在影响联盟格局，
现在等于说他这个初创公司被、这个、
库班收购了是吧，
库班收购了。
那聊完了这笔、啊、非常有争议的交易啊，郑姐你圆了之后你还没给他打分啊，
我打个 B 减吧。
哇你这真的是让你去做老师啊，你们全班没有一个人不及格的。说了这个交易啊，另外有个交易刚出来的时候那推特也是炸了，因为当时詹姆斯大神没把这个交易的双边筹码说全，只说呢波士顿凯尔特人啊和马刺交易，波士顿凯尔特人送出约什·理查德森，马刺送出德里克·怀特，就没了。我当时所有的这个
波士顿血赚是吧，
网友都说这波士顿血赚，这怎么可能、啊、这简直是白天打劫啊，这是不是两个球队这个背后有什么不可见人的这桌子牙的交易、啊、后来啊，媒体说了不是不是啊，这个后面凯尔特人还是送出了这个罗密欧·朗福德，我记得之前阿木在节目中还夸过这小伙子，说他身体素质很好是吧，有两个
对，但是今年这个发挥的
上不了场。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2022年就是今年的首轮前四保护，那基本上就是一个首轮了，以凯尔特人现在战绩来看呢基本上是一个十几到二十顺位
中间的，
算是还有一点点值钱的，所以现在看来就是怀特换首轮，理查德森现在的这个状态、啊、基本上也就在马刺
其实还行，理查德森本赛季好像还可以，最起码比丁威迪和这个伯坦斯要强多了是不是真紧
但是在重建的马刺上啊，也是很难有稳定的轮换吧，所以马刺基本上是把怀特、啊、出手换了一个首轮。先从马刺这边说吧，你们给马刺怎么打分？
我是打 A，
我也打
A 加，甚至可以打 A 加。
哎，这一点非常有趣啊！你们俩居然都是相对比较看好啊，这观点就跟我不一样了。我给马刺打的是一个 B。
我知道开花还是挺喜欢怀特这名球员的，但是今年德章泰穆雷入选全明星啊，我认为是给了马刺不少的底气来做这一笔交易，就彻底的扶正德章泰穆雷，因为他跟怀特不能说不搭，但是也不能说是相得益彰互相成就的那种类型。 对，而且他们还选了普里莫呢，也是差不多这个位置，还有这个我非常喜欢的
瓦瑟维塞尔，今年非常好打的，
对啊，所以说交易怀特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嘛，而且换来一个位置应该不错的选秀权，还可以继续他们的重建大业。
对，我觉得这个选秀权是非常值钱的，这个如果凯尔特人对吧，当然凯尔特人通过这笔肯定是补强了，包括他另外又拿到泰斯这笔交易绝对是对于他自己是补强了，但他能季后赛能走多远对吧，我觉得他最后这个位置应该是在15到20位之间的，应该是差不多这个位置，所以一个怀特换一个15到20顺位的首轮，我觉得不错，还是不错的。
我同意两位的观点啊，就是马刺的未来基石已经找到了，就是德章泰·穆雷，而且德章泰·穆雷今年进了全明星，已经有十次三双了，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未来，可以说是球队脸面的球员了。另外一个怀特呢，其实两个人都是相对更适合打一号位啊，我觉得是有点不搭的，而且球队也选了很多。
而且两个人其实都投射不太行，对吧？
怀特三分球好一些，场均能进 1.7 个，但是球队选择穆雷放弃怀特是对的，但是我就觉得怀特你换来的资产有点少。怀特其实本赛季啊打的真的并不差，我跟你说一下怀特今天的数据啊，
三分球命中率 31.4%， 有点猜，
是有点有这有点猜，但他之前
这就跟穆雷不搭了呀，因为穆雷也不会投三分呀。
但是怀特场均呢 14.4 分 3.5 个篮板 5.6 个助攻一个抢断将近一个盖帽，然后 1.7 个三分球，其实去一支非常需要首发控球后卫的球队，他是可以当首发控球后卫的，比如纽约尼克斯，
对，比如说，对，而且
是是
比如说凯尔特人啊，凯尔特人也很好啊，
是的，但是凯尔特人给的筹码相对比较少嘛，
就我觉得这在理想情况下他能换到一个乐透区靠前的选秀顺位的选秀权肯定是最符完美符合了，但是我觉得十几位完全不差，就是正常市场上能得出来的交易价值。
对，而且说不定这个最后变成九到十位九到十五位对吧，也是不是不可能对吧，凯尔特人谁知道后面又打怎么样呢，因为现在东部实在是太强，竞争太激烈了。
对，我甚至觉得谁能冲出东部谁得总冠军的概率就非常大呀。
那我们再既然聊到凯尔特人啊，说回凯尔特人这边，给凯尔特人打分之前呢，凯尔特人其实今天也是有另外两笔操作啊，一个是把多奇尔和波尔波尔送到了奥兰多，那换来的是一个次轮选秀权，但是好像是前55保护的次轮选秀权，而且在这笔交易中呢，凯尔特人好像也是搭上了一个次轮，那基本上就是腾薪金空间腾阵容空间，把这两个人两个年轻人其实还是挺有潜力的，相当于白送给了奥兰多。
因为这两个人都是赛季报销了，所以这本赛季对于球队没有任何作用，
球队还是有战绩压力的。那另外一笔交易呢，就是凯尔特人啊把以施罗德为主的三位球员交易到了休斯顿火箭，换来了凯尔特人的老朋友丹尼尔泰斯。哎，这笔交易其实挺有意思啊，凯尔特人感觉内线不缺人啊，有罗伯特威廉姆斯，有霍福德，现在又换来了泰斯，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就是为了处理施罗德的这个合同？
而且泰斯其实还是有用的，他是一个最起码能算一个功能性的球员，对吧？遇到大个子，比如说凯尔特人要遇到大帝了，对吧？你先让罗威顶，罗威犯规麻烦了，让霍福德顶，霍福德顶不住了，再让泰斯顶。而且泰斯是可以稍微拉开一点空间的，这个罗威啊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他是绝对能进入轮换的一个球员。而且他对这个体系太熟悉了，因为打的时间太长了，对吧？之前。
那其实这一番操作之后，你们给凯尔特人怎么打分？
是加起来一起打是吧？
加在一起一起打，
加起来一起打，我会给凯尔特人一个 S。
是好的 S 还是坏的 S？
好的 S。
我没有那么极端，那么看好，但是我给凯尔特人也是打了一个 A。这番操作非常明显啊，球队今年战绩是非常有压力的，但是球队也没有想到说是一定要破釜沉舟。交易杰伦布朗啊，甚至都没有想到交易斯马特，还是想把阵容中现在比较缺的部分，比如说一号位的攻击力啊补一补，把这个内线的深度补一补，其实这个思路是对的，而且代价出的真的并不是特别大，换来的球员都是非常的实用，可以在季后赛帮上忙的。
对，而且我觉得怀特跟这个双巨头啊是比较搭的，特别是他在防守端是比之前凯尔特人所有控卫啊都强硬的很多、
哦、没错。其实关键时刻凯尔特人是可以摆出怀特、斯马特、杰伦布朗、塔图姆中锋，要么是罗伯特的威廉姆斯，要么是霍福德的这个阵容，其实这个阵容
这个防守压力是很大的，
季后赛真的防守压力是非常非常大。正经的，
我应该是打一个 A 减啊。我觉得凯尔特人他们好的地方是在于像两位所说啊，把自己这个修补小修小补的目的基本上全部达到了，但是我这里对他们的打分会有一个 cap， 有一个上限，就是说这整支球队 基本上还是没有完成，
对，没有
争冠球队的蜕变，对吧？还是跟前两年一样，甚至退步了，
还是跟第一梯队差距比较大，是吧？
对，就是你没有完成蜕变，所以我没有办法说，除非你是大赚啊，所以我没有办法说在这里给出特别高的一个分数，但是他们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对，其实我给 S 主要的问题是从篮球角度来看，确实应该是给个 A 是比较合适的。我之所以是给 S 啊，我是替国内的凯尔特人球迷感到高兴，就终于咱们解封了，是吧？把某位这个特别烦人的一个球员给解决掉了，
讨厌的人给裁掉了。
对，而且这哥们儿被交易到火箭以后立马被裁了，所以他现在可以全职去做这个，他全职可以去做他的线下，对吧？乱七八糟的活动，
自生自灭去吧，对吧？
对，自生自灭去。这个这哥们儿真的烦人。
火箭说怎么又有人想害我们，我们刚好
刚从马赛克逃出来，
刚刚
又要到马赛克，
怎么回事？哎呀呀，赶快扔掉，赶快扔掉。那这个刚刚其实漏掉一个球队啊，我们说华盛顿奇才把哈雷尔交易去黄蜂啊，其实黄蜂这笔交易我想打个分，我觉得黄蜂这笔交易我打 A， 你们同不同意？
我打个 B 应该差不多了，因为我觉得哈雷尔跟黄蜂不是很搭。
其实还挺搭的，你想想跟球弟，就他也是那种，就黄蜂现在很多乱战高手嘛，我们年轻人我先冲起来，对吧？先把数据刷起来，大家打快乐篮球，搞不好还能混一个季后赛的位置，其实是可以的，没有战绩压力，不需要什么护框防守体系。就哈雷尔就是不太适合说真正的争冠球队，但是在这种季后赛边缘去冲冲一冲，没错，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呢，其实哈雷尔我觉得应该是黄蜂的相当于是一个第二选项。其实在交易截止当天的早上呢，有新闻啊说黄蜂是想追逐马刺的中锋博尔蒂尔的，当时说黄蜂想出 PJ 华盛顿、凯琼斯再加上其他的资产、啊、换博尔蒂尔，那可能这个交易没成功。那之前黄蜂呢可能也是对国王的中锋啊霍姆斯有兴趣，但是也没有成功。那最后呢退而求其次，基本上是拿两个手上没有什么交易价值的球员啊换了一个可以在季后赛打轮换给球队抢抢分的球员。而且尤其现在呢，海沃德啊非常不幸又一次在比赛中受伤了，现在归期未定，球队
而且很有可能是不能说赛季报销吧，应该是挺大的伤，估计要休挺长时间的。
所以球队是需要有另外一个球员上来抢抢分的。这个海沃德的场均十几分，哎，哈雷尔这边虽然以不同的方式啊，但是能补上。那说到这几笔交易啊，我看一下另外还有什么。哎，我觉得这笔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一开始出现的这个四对大交易，底特律活塞从国王获得了马文拜格利，洛杉矶快船从雄鹿获得了胡德以及奥杰莱，雄鹿从快船获得了伊巴卡，同时呢又获得了2022年的次轮签以及2024轮的次轮签，分别是来自于底特律的。国王呢从雄鹿获得了迪文琴佐，从底特律呢获得了约什杰克逊以及特雷莱尔斯，一个四队的大交易。要不我们先从雄鹿这边说吧，两位给雄鹿怎么打分？
我给雄鹿打个 A 减吧，可能甚至到 A， 因为他们其实就是补强了一个自己非常最需要的一个位置，就是他是中锋。因为今年这布鲁克洛佩斯啊能不能回来还不知道，他们现在的中锋呢是这个
其实是字母哥，
其实是字母哥，对，他这个波蒂斯基本上都是飘在外面打的，对吧？所以来了一个伊巴卡，其实对，特别是对季后赛是非常有用的。虽然伊巴卡我感觉现在这个油啊确实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但是怎么讲，瘦死骆驼比马大，怎么，对吧？大长枪应该还是比较猛的。对，这支球队其实还是从气质上来说是很符合的。
对，我觉得这个交易最主要就是看伊巴卡的状态，如果伊巴卡的状态好啊，我甚至能给到 A 加，这个基本上有一点像去年得到塔克的交易了。而且更不说他们还有两个次轮和现金。交易走的迪文琴佐虽然说非常有潜力，非常年轻，甚至可以是当一个未来的二当家三当家培养的这样一个球员，但是跟现在的争冠时间线包括队内的 格雷森、阿伦以及康纳顿的位置是有重合的，所以交易走呢并不会对球队的化学反应产生太大的影响。
没错，而且阿姆你说伊巴卡没油了，但再没油人家总冠军的经验在这儿呢。同样呢你说伊巴卡今天状态差吧，迪文琴佐大伤归来状态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好，如果是放在两年前，迪文琴佐的交易价值的确换伊巴卡那肯定是亏了，现在的迪文琴佐啊，其实能换来伊巴卡还外加两个次轮已经非常不错了。我觉得对于雄鹿而言，我给雄鹿这笔交易也是打的 A 减，那就是其实雄鹿在这个内线市场上其实可以试一试我们后面要提到的塞迪斯杨的，但结果没试，或者说没成功，换来了是伊巴卡。那你们觉得这个底特律活塞这边获得拜格利怎么打分？我先打啊，我觉得是一个 B 加，错了，是 A。我想一想，还是要给大家提一提 A。两位怎么看？
我觉得也是 A 减左右的分数，就是送出了自己基本上用不到的球员，然后换来一张彩票，我觉得这怎么都不亏啊。
还有两个次轮，对，基本上这个低成本高回报吧，这个高回报能不能实现是一回事儿，但基本上成本很低，至少呢换来了一个天赋很高的球员啊。而且呢你们之前说了顶级天赋在卢卡之前被选到的男人，虽然对吧虽然这个来头那么大，但是现在在国王啊，就国王都不用他了，所以去底特律活塞啊说不定是可以重换，说不定呢是可以啊重获新生的。
哎，完了，我发现我连续打了两个 A 级别的分数，是不是有点对凯尔特人太严格了？我要改成 A 减。
那快船这边两位怎么看？
快船这边你其实要结合到我们之前聊的这个鲍威尔和科文顿的交易啊，结合到一起的话，我觉得快船在交易截止日的操作啊是非常非常亮眼的，总体来说应该也是个 A。
对，我觉得快船队虽然说不是什么特别惊天动地的大交易啊，但是我觉得他整体的操作综合起来看应该是排到整个联盟的第二名，我觉得非常的优秀。而且更不说他们是这个在补强阵容的同时还省下了很多的奢侈税。
国王这边就有意思了，我觉得国王这边虽然是这笔交易仅仅是获得主要是迪文琴佐，但是联系到他前几天的一大波的操作，国王这边怎么看怎么打分？
国王我们上期节目说是基本上也是以 F 结尾嘛，对吧， F 开头的词来形容他们的操作，但是我看通过看了第一场这个有萨波尼斯的国王的比赛，加上今天他们这个操作综合起来啊，我倒觉得其实国王最起码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们想冲季后赛，这个决心是很明显了。
对，我们之前说这个萨博尼斯可能上限不是非常高，对吧？而且他们这个球队其实需要重建，但是呢，你想想看，这个球队已经烂了十几年了，对吧？他是不可能说直接要去冲总冠军，重建来去冲总冠军的。我觉得他们现在目标，短期目标是冲一冲季后赛，对吧？让球迷开心开心，让这个球票能够稍微卖得好一点。换来这个萨博尼斯啊，感觉他第一场跟福克斯搭配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
基本上是盘活整个球队啊。
对，
哈里森、巴恩斯包括首发的大前锋梅图，对吧？
对，
都被
萨
博尼斯带活了。
对，萨博尼斯现在基本上干的就是这个约老师的活，等于说球队的一个组织后卫，对吧？
或者是当年国王的内线啊，迪瓦茨和克里斯韦伯。
是的。所以
有点这种意思啊。
第一场比赛看到时候我们骂国王，但是从第一场比赛看完以后觉得还有那么点回事，对吧？而且加上这个迪文琴佐啊，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来买来的，我觉得啊这个操作还是其实是可以的。
对，
倒不一定说他们一定能冲进季后赛，但是最起码不会是，对吧，变成什么30胜50负这样的水平了，最起码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对，我觉得综合迪文琴佐这个来看，确实可以把国王的评级稍微往上调一些。但是呢，当时我们之所以觉得国王这个交易思路不对啊，第一是当时我们看他的目标还没那么明确，第二个呢，我们并不是说萨博尼斯不如哈利伯顿，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去画一个等号或者不等号啊。最主要的是，第一，我们觉得哈利伯顿是比福克斯更好的一个基石球员， 第二，萨博尼斯和国王队其他的内线不搭，这是我们当时给国王低分的一个最重要的几个因素。对，但现在看起来第一场比赛好像好一点，但是呢我仍然持保留的意见。
我给你补充一下，那就是现在的萨博尼斯的确比现在的哈利伯顿更优秀，但是你考虑到两个人的年纪和两个人的工资，那哈利伯顿肯定是更值钱的交易资产，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说国王是拿未来换了现在，让萨博尼斯可以带球队啊，给球迷一个交代，我们冲一冲季后赛，没进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试了。但是哈利伯顿对于球队未来的发展是一个更加值得留下来的更加年轻的未来的核心。
对，而且当时不是爆料出来说很多球队都没意识到哈利伯顿是可以交易的嘛？就这个就从侧面反映了说国王应该能换到更好更多的资产。
那既然聊到这步行者啊，步行者今天其实还做了另外一笔交易，我们干脆把步行者也说一下。步行者今天的交易中呢，是送出了克雷格，送去了太阳，从太阳那边呢获得了去年的新秀杰伦史密斯，眼镜蛇杰伦史密斯，以及一个次轮签。其实综合一下，就是从我觉得太阳那边没什么好说的，克雷格应该基本上是一个不一定进轮换的球员啊，去年虽然是
总决赛肯定进轮换，克雷格今年
要进的，
肯定进轮换的。
你觉得他打谁的时间？你觉得他替代
克劳德的时间？他打克劳德的时间？
你觉得克劳德的时间会让给克雷格吗？
他打克劳德的替补，
替补。
但是现在
克劳德的替补，
这个卡梅伦·约翰逊今年打得非常不错啊，我非常怀疑。
约翰逊跟克雷格其实还不是完全一个位置，对吧？克雷格
都是一个位置啊，
不，作用不一样。克雷格和
偏防守
这个。克雷格和克劳德的位置这个功能是类似的。
那太阳这边就不用打分了吧，基本上杰伦史密斯之前也不想要了，也拒绝了他明年的合同，那基本上是零成本代价换来的克雷格。印第安的步行者综合这一系列交易，你们给步行者怎么打分？包括送走勒维亚，包括送走萨博尼斯。
我总体来说打一个 B 吧，就不是特别的理想，就目的达到了，但是我觉得可以更好，对吧？
对，
虽然说换了几个首轮，包括换来了这个哈利伯顿，但是以他们现在这套阵容，肯定是想要未来想冲击季后赛，在特别是在东部啊是非常困难的。那他后续这个选秀到底能选到什么人，还要看一看。
对，我觉得换哈利伯顿那一笔应该是赚了，然后但是换勒维尔那一笔呢，就像我说的，就是超市开门大酬宾，小亏一点点，所以综合起来看属于一个中上的水平。
对，这笔交易换个杰伦史密斯其实也是比较合理，但是很难看得出来，就杰伦史密斯彩票刮了一半，是
不
是要继续刮还是说就放弃，不知道什么水平，真的是这样。
打打特纳替补应该还行，
特纳替补是那个贝塔泽很厉害的，他应该是比较难进入这个五号位的轮换，我觉得打四号位说不定可以。
交易截止日呢，当天还是有笔交易其实发生的比较早啊，那就是多伦多猛龙队送出了本赛季基本上没有怎么出场的德拉季奇，从马刺那边呢获得了塞迪斯扬、尤班克斯以及一个2022年的次轮签。其实猛龙送出德拉季奇的同时也送出了一个2022年的首轮，没错，是前啊是乐透保护，然后明年是前十三顺位保护，如果再不成功，那就是未来的两个次轮。这笔交易其实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对于季后赛的格局是会有影响的。马刺这边我们之前基本上已经聊过了，马刺据说拿到德拉季奇之后呢，也是在谈买断，基本上就是把塞迪斯扬换来了一个首轮。我们再说马刺，我觉得马刺就不用聊很多了，我觉得德拉季奇买断能去哪，我们是不是可以聊一下？
开花，你不是说百分之百去独行侠？
你不是说百分之百独行侠？
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百分之百，不是百分之九十九？
因为我说百分之百独行侠的时候还没有丁威迪这一出，现在有丁威迪这一出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了。为什么是百分之百？我跟你说，因为德拉季奇在全联盟关系最好的人就是卢卡，两个人老乡啊，两个人老乡欧周杯两个人大杀四方的。
我觉得老乡不靠谱啊，波金吉斯和卢卡还是半老乡的，是不是？ 两人还能闹矛盾。
你觉得老乡重要还是多一百万的工资重要？
对于德拉季奇来说，我觉得应该是总冠军最重要。那我估计他要去篮网或者湖人了，是吧？
那你确定
什么篮网湖人要去奇乐人了好吗？
反正德拉季奇肯定是买断市场上非常重要的一非常重要的一条大鱼啊，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到底最后花落谁家。猛龙这边获得了塞迪斯扬，尤班克斯拿到之后已经是处理掉了。两位怎么看猛龙这笔交易怎么打分？我来说啊，我打 A。
我应该打个 B 吧，或者 B 加。
我也是打 B， 虽然说他们组成的这个阵容真的很恐怖啊，但是你毕竟送了一个首轮呢，是不是？
对，但他的首轮应该也不是特别值钱，因为通过这笔交易能看得出来啊，猛龙他对本赛季他们自己是非常非常有自信的，是不是？
对，
他们把今年的首轮给交易掉了，
这
冲着自己肯定是能进季后赛的。
这个就像我们在30天30队的时候我就说了嘛，猛龙这支球队他是不摆烂的，就是我重建着重建着突然就不用摆烂特别久，我就重建完成了。还真是这赛季真的是，
对，过去这几个礼拜其实猛龙的战绩应该是在联盟里面排进前几名的，非常非常恐怖，而且基本上是打了很多强队啊，都是把对方给掀翻了、这个、
而且呢最近啊猛龙比赛我还稍微多看了一点啊，西亚卡姆大旋转回来了。
我西亚卡姆现在我觉得是联盟前20的球员，
对，
非常非常恐怖。
之前我们说了西亚卡姆啊突然从这个气泡奥兰多气泡的时候开始拉胯，就和我们之前认识的全明星西亚卡姆不一样了。今年尤其是开赛两个月之后的西亚卡姆立刻又回到了曾经全明星的水平啊，西亚卡姆大旋转回来了。而且呢在球队首发控卫，比如说范弗利特不在的时候啊，他可以打球队的组织，成为一个真正的组
织
前锋。
他可以组织，可以投射，可以防守，还可以推快攻，真的是无所不能，非常厉害现在。
没错。
而刚刚正经所说的这个塞迪斯扬的交易啊非常有意思，就是你看一下他们现在基本上除了范弗利特啊，所有球员都一样的身材，都长得一样，就感觉这塞迪斯扬也是跟这个西亚卡姆啊巴恩斯啊还有什么 OG 安努诺比啊这些球员都一样，就是大概是这个6'7" 的身高，6'7-6'8的身高，但是非常强壮非常灵活。我觉得这套阵容打季后赛啊真的是很难啃，
反字母装甲 就是雄鹿很害怕的，
雄鹿很害怕，而且这个七六人说不定也挺害怕的，但是七六人现在有哈登了也不一定了。
今天发生的比较重要的交易应该基本上没漏掉了吧。还有一个太阳就是获得了华盛顿奇才的阿隆霍勒迪送出了现金，这个我们应该不需要评价了。所以基本上今年交易截止啊所有的交易我们就跟大家分析完了。如果再结合前几天啊在交易截止日开始之前的这一周的陆陆续续的交易啊，今年可以说交易截止日还是非常的繁忙。我觉得应该是印象中我们观澜高手开播现在是第三个赛季是吧，应该是第三个赛季吧，没错，应该是第三个赛季啊，这是我印象中最繁忙的一年了，也是话题十足。
关键是有大货对吧，如果没有哈登这笔交易就很有可能就被大家遗忘了。
内容比较丰富，有大货，有关键拼图，而且有意想不到的交易，内容非常的丰富。
对，所以这个聊完了交易啊，两位怎么看啊，通过今年的交易截止日啊，东西部的格局有没有改变，强队有没有变得更强，弱队有没有变得更弱，或者说争冠的球队有没有这个顺位啊，是不是有所改变？
首先我觉得从西部来看啊，是呈现出一个双巨头加多支潜力股的一个格局，就是太阳和勇士目前来看是比较领跑的两支球队，但是呢绝对是不可以忽视一旦双星健康回归的快船，包括穆雷回归的掘金，加上阵容配合更加默契的爵士，以及有可能回光返照的湖人，就西部是这样的。
你竟然把我的球队漏掉了
啊！还有这个青年军冲击力非常强劲的灰熊，就是两超加多支潜力股的一个格局。那东部其实就是大混战，
一盘散沙了，已经
也不是一盘散沙，就是大混战，大家都很看起来都挺唬人的，是不是？但是没有说，可能就是我觉得雄鹿稍微领跑半个身位，但其他包括热火、篮网、七六人，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猛龙，应该都属于这个大混战。
公牛，
公牛，对对对。
那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精彩的球迷的留言。那我这边首先有一个球迷啊，我不知道这个从名字上看来应该是一位女球迷啊，叫做林 Linda。她说啊，我之前是 NBA 盲粉，但是自从听了《灌篮高手》之后啊，就知道了很多有趣的 NBA 的信息。最后想问一下，雄鹿有没有机会创立冠军王朝？其实可以接着阿木的这个刚刚的问题来说啊，其实这一番交易之后啊，我来看一下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市场是怎么判断的。市场
我下午已经偷偷看过了，我觉得
概率排名，篮网第一，勇士第二，太阳第三，紧随其后就是雄鹿第四。哎，七六人可是上升了不少啊，排到了第五。之前我印象没记错的话，七六人是一路从第八、第九的样子，现在已经到了第五，后面是热火、犹他爵士、洛杉矶湖人。
你们俩觉得吃惊吗？通过这笔交易以后，篮网居然还是第一名，虽然没有领先特别多啊，因为之前我记得篮网是正300多，应该是领先第二名挺多的，但现在跟这个第二名的勇士是比较接近的，对吧？我还是挺吃惊的，市场还是挺看好篮网的。
我是稍微有一些吃惊啊，但回答这个 Linda 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雄鹿是有机会去创立冠军王朝的。现在东部虽然多了七六人这个难啃的骨头啊，而且公牛和热火的势头也非常的猛，猛龙感觉也是这个跃跃欲试，凯尔特人现在也是紧随其上啊，同时还有篮网，就可以说东部是个大混战，所以雄鹿今年想要脱颖而出的确是很困难，但是从阵容的稳定性、延续性，并且呢主力三大主力合同锁死的这个情况下来看，其实雄鹿即使今年卫冕失败，明年还是有机会的。我觉得这种三年两冠的球队也可以算是一个小小的王朝了，对吧？而且字母哥看他这个性格应该是不会离开雄鹿了，至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是不会了，所以我觉得雄鹿是有机会去创造一个王朝的。
哎，我这里有一个评论啊，正好是刚刚看到留言的，就是有位球迷叫阿迪达斯，这个斯是这个自私的斯啊。
而且这位球迷之前好像留言也被我们选到过，
是吧？他说表面上哈登加恩比德无敌一样，但是大家都知道季后赛的哈登是什么水平。其实我想说一下，就是当时这个正经我们俩好像都说了，说哈登加大帝的常规赛肯定是非常强的，但是季后赛不好说。就是我记得我去年说七六人的问题啊，有好几个问题，那其中最最关键的问题，西蒙斯肯定是其中之一了，其中最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们缺少一个在最关键时刻的一个这个攻坚手、得分手。那哈登虽然得分能力很强，但是过去从季后赛履历来看啊，他在关键时刻不一定说掉链子，但是呢他的关键时刻的水平应该是达不到他这个不是关键时刻啊最好的水平的。所以哈登加恩比德在关键时刻啊确实有点让我担心，加上他们这个里弗斯教练啊，对吧，也是关键时刻非常非常厉害的一名教练，所以他们关键时刻这个心态啊确实还是一个比较让人担心的地方。
那我也挑一个吧，我挑一个给我们打了五星好评的一位同学，名字叫做这个英文名啊 Aztec Nika， 之前一直是在其他客户端听的，陪我度过了每天漫长的通勤时间，像是在学校认识的三个篮球伙伴，逐渐成为好朋友，每次听他们讨论 NBA 真的很开心放松，感谢精彩的聊天。确实看到这个挺感动的呀，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和这么
正经你选，正经你选的绝对都是每次都是夸我们的
难道不应该选夸我们的吗？就是我想说的就是确实跟球迷们互动也非常的开心，而且我们三个人做这个节目啊，其实初衷真的就是自己非常喜欢，
而且其实就是因为大家聊球嘛，对吧？
对，
我们自己切身的感受，跟大家做做朋友，大家一起坐下来聊聊天的感觉，
真的就是这样。 悄悄的告诉大家，我们是真的这个节目没有任何盈利的，虽然说有这个西米团，但是考虑到我们投入的时间啊，还有很多的这些成本是远远入不敷出，纯属这个兴趣爱好。所以说
对，特别是像正你这样这种做地产大佬，他每一个小时都是很贵的
还有像阿木和开花这样的金融大佬那就更不用说了，寸这个一寸光阴一寸金是吧。所以说其实从长远来看，我还是希望我们能逐渐的可能走上正轨，但是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计划，也是希望有更多的球迷朋友们能一直支持我们。
那么如果大家想支持我们节目的话，也是非常欢迎啊，大家在喜马拉雅上加入我们的西米团，这样呢就可以提前一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主播啊也会在西米团上每个月更新一些啊独家的文字的内容，就比如说啊，在常规赛期间每个月的月末会在西米团上分享我的这个 NBA 的实力排行榜和 MVP 的排行榜。同时呢，正经也经常跟大家分享一些啊他在这个美国的野球场打球的经历，然后 NBA 现场看球的经历，对吧，有一些这个独家的内容等待着各位西米团的朋友们。
或者是有哪位我们的粉丝是大佬，也欢迎你找我们合作，对吧，把你的品牌推广到全世界。
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